各位弟兄姊妹、各位朋友，你哋好，欢迎大家参加我哋三藩市播道会网上嘅五堂崇拜。我哋今日继续思想希伯来书嘅信息，我哋去到希伯来书第11章36节至40节，个题目叫做飞越苦难。我哋未开始思想呢段圣经之前，请我哋同心低头，我哋一同祷告。慈悲人啊，天父，我哋满心多谢你，因为我哋知道。我们在世上虽然有苦难，但在你里面是有平安。求你藉着你的话语去安慰我们，让我们时刻仰望你，因为我们知道你永远不会撇下我们做孤儿。我们这样祈祷，乃是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
在1993年，著名的导演 Steven Spielberg拍了一套惊心动魄、非常震撼的电影，叫做《Schindler's List》（辛尼达名单）。这套电影是根据 Thomas Kennedy 所写的小说叫《Schindler's Ark》而制成的。它不单止是最卖座的电影，而且更加获得荷里活金像奖7个大奖，包括最佳电影、最佳导演、最佳剧本等等。故事发生在波兰的 Krakow Ghetto 一个贫民区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德国纳粹人就将这个所有波兰的犹太人都困在这个贫民区里面。一个德国的落魄的商人叫 Oscar Strinner 来到这个城市，希望发一些战争财，看看有什么商机，乘机赚翻一笔。Strinner 是纳粹党的党员，他用钱贿赂了那里的军官，在附近开了一间工厂，专门是制造一些军需品。由于他对这行一无所知，于是就请了一个叫做 Stern 的犹太人跟他打理和管理工厂一切的事务。Stern 提议 Schindler 不要请那些波兰人，而是改请在 Krakow 的犹太人。他们可以离开 Krakow， 每天去上班，放工之后才回去这个贫民区。Schindler 既可以赚了一大笔钱，同时也得到纳粹人的信任，而且他更加可以藉着替他打工的犹太人可以避免运去集中营屠杀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德国的司令叫 Amon Goff 就来到波兰的 Krakow 的地方，准备要拆了这个贫民区，去改成一个很大的集中营，并且将所有犹太人是从这里是运去 Auschwitz 的集中营。在迁拆期间，那些纳粹军人在 Krakow 就是滥杀无辜，不单止那些反对者杀，有很多时候在毫无理由之下，他们将犹太人一个一个杀掉，而这些军人完全好像无动于衷一样。 Schindler 和他太太有一次在山上目睹一切的行为，吓了一跳，心里面有很大的激动，他开始积极要求 Stern 救得一个就救一个，尽量招募更多的犹太人加入他的工厂，并且用钱贿赂 Goff， 准许他带更多的工人，甚至带他们回去他的乡下 Moravian 里面的工厂里面做工。他差不多花尽他一生的钱贿赂 Goff， 将这些工人成功运到他家乡，其中有一台火车里面本来是开往去 Moravia 的工厂的犹太女工，不知为什么搞错了，竟然之间运了去 Auschwitz 的集中营。那些女工一出来的时候吓了一跳，当一个一个被逼入去这个集中营的冲凉房冲凉的时候，他们知道其实不是冲凉，一开来的时候只有煤气出来将他们焗死。当他们正在哭泣之际，突然间水喉里面发出来的不是煤气而是水，哇！他们欢呼。第日 Schindler 来到这个 Auschwitz 的地方，就讲明说搞错了，他们应该去我工厂做工，就用钱贿赂了那些官员，顺利将这些妇女和小孩是运出这个集中营。这部电影有三幕剧是令人非常发人心省的。第一，就当过个德国的军官正是想用枪将其中一个犹太人打死的时候，忽然之间他发觉个枪膛坏了，个子弹呢棘住不发出来， 咁佢諗住整返好個手槍就再嚟殺佢。Shiner 就喺旁邊見到，就好大膽就同佢講，呢個人嘅生死都喺你嘅手下，你可以有權隨意將佢殺死，但其實呢個唔係真正嘅權柄。真正嘅權柄係乜嘢？就你有權將佢殺死，但你唔使用你嘅權柄，你反而饒佢一命，呢個先係真正嘅權柄啦。我軍官聽咗之後，認同 Shiner 呢句説話，就冇殺呢個猶太人。第二幕咧係非常感人。當蘇聯軍隊抵達解放咗喺集中營嗰啲猶太人嘅時候 ，Shiner 係一個納粹黨黨員，又係替德軍做事嘅，佢一定要走佬啊！佢臨走嘅時候，喺工廠做工嗰啲猶太人就同佢道別啦。嗰啲猶太人就送咗一封信俾佢，證明佢係一個好人，唔係一個殺人犯，而且佢哋用曬佢哋僅有嘅金牙金器啊，整成一個戒指。個戒指就刻有呢個猶太典籍塔拿木 Talmud 嘅名句 ：He who saves the life of one man saves the world entire。一個救咗一個人生命嘅人，佢其實係救咗整個世界。第三幕咧，就係講電影結束嘅時候，一群年老嘅猶太人，就係佢嗰陣時喺工廠做工。保存了生命的猶太人去到耶路撒冷 Oscar Schindler 的墓前，將他們預備好的石頭獻上。事實上整個波蘭只有幾千的猶太人仍然生存，但在 Schindler 工廠裡面而活著的猶太人和他們的後裔超過6000人那麼多。其實不單止在第二次世界大戰，在几千年的犹太历史里面受尽了很多很多的凌辱，不单止在埃及是为奴婢辱。公元前586年，当犹太人亡国被奴被杀，受尽这个外邦人欺凌，后来波斯、希腊、罗马人轮流统治这个犹太人。最后公元后69年的时候，犹太人作反，罗马人重重围困这个的耶路撒冷城，有600,000的犹太人在这一次战争里面是被屠杀。对任何一个犹太的神学家、哲学家、文学家，苦难是永远中心的问题。好像 Martin Buber 称神，称这个苦难是神的日食，神好像烟面不看。Eli Wiesel 他说，在巴黎有一个人去找拉比，佢太痛苦，佢话喊唔出，喊到眼泪都干晒。拉比就同佢话：雨后天晴，呢、这个唔系哭泣嘅时候，呢、这个应该系欢乐嘅时候。而犹太拉比 Harold Kushner 喺写有本书叫做《When Bad Things Happen to Good People》，佢有咁讲过：佢点解好人唔得好报咧？当你睇到周围嘅苦难，我哋不禁会问：究竟公义喺边度咧？神在哪里呢？每日报章里面所看到的残杀无辜的受害，不禁问神：神啊，难道你盲的吗？难道你哑的吗？为什么你会容许苦难在我们当中发生呢？希伯来书的作者也是对苦难做出一个回应，但他不是好像 Martin Buber 说神为什么烟面不看，他又不是好像 Harold Kushner 这样向神提出控诉：难道你盲的？难道你聋的？为什么你看不到？为什么你听不到？佢亦都唔係好似 resell， 佢話：，唉，明天會更好啊，唔使喊啊，而家唔係喊嘅時候，而家係笑嘅時候。事實上，唔少猶太人因為過去嘅歷史，令到佢哋對生命有好唔同嘅睇法，裏面有好不安嘅情緒、懷疑。佢哋甚至會問：上帝去咗邊度？希伯來書嘅作者面對人生又點樣面對呢？他提出一个什么答案呢？今天就让我们详细来看看希伯来书第11章36节至40节。首先我们看看苦难是一个谜来的。35节至38节这样讲法。有富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，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，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，又有人忍受戏弄 鞭打、捆锁、监禁各等的磨练，被石头打死，被锯锯死，受试探，被刀杀，披着绵羊、山羊各处奔跑，受穷乏、患难、苦害，在旷野、山岭、山洞、地穴漂流无定，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。作者讲述一连串的悲剧和痛苦，原来是讲到在马加比时代，即是公元前168年，那些忠心于耶和华上帝的犹太人所遭遇的一些的惨事。在公元前168年的时候，巴勒斯坦为叙利亚王 Antiochus Epiphanes 统治，这个人残暴非常，尤其是很憎恨犹太教的教徒和犹太人，他率领军队围困耶路撒冷，残杀了八万个犹太人，掳去了十万人，其中不少的犹太人是受戏弄、鞭打、监禁、磨练，被石头打死，被锯锯死，苦毒到处流荡。35-38节正是描述马加比时代这种的惨况。如果大家有机会看一看旁经马加比书，就会看到当时的惨况是几无人道。其中马加比二书6-7就记载有三件事，也都是非常动人的故事。相信希伯来书的作者正是思想着、想着这些事情。第一个故事是讲述当时有位祭司名叫以利亚撒，是一个虔诚的教徒，他被 Antiochus 的手下捉住了，捉了他，不单止是这样，逼他放弃他的信仰，并且要他吃猪肉。犹太教徒是非常谨慎那些饮食条例的，他们绝对不会吃猪肉的，所以以利亚撒就不服从了，于是他就将他的衣服剥出来，然后就用鞭打他，继续用火烧他，最后将他丢在火炉里面。他临终的时候大声的喊叫，说我是为耶和华的缘故而被火焚烧。他勇敢牺牲了他的生命。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第11章35节就说了，又有人忍受严刑，不肯苟且得释放，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。这个正是指到以利亚撒的故事。他当时已经是90岁，又是一个祭司，但他凭着信心做出一个美好的见证。虽然那些叙利亚人答应只要他放弃他的信仰，他就立即可以能够有自由，可以得到释放，但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告诉你，他宁愿接受忍受酷刑，也都不愿意苟且得释放。为什么？因为深信将要得着更美的复活，这个信心相信将来会有更好的、更美的复活，就毅然去接受这个的严刑。第二个故事是记载在马加比四书8-14章，也都是马加比时代的。Epiphanes 捉住7个兄弟，他们都是虔诚的信徒。Epiphanes 要他们放弃信仰，强迫他们吃污秽之物，即是犹太人觉得那些是不应该吃的食物，就叫他逼他们吃。首先他们在6个弟弟面前捉了个大哥，用鞭打他，又用轮齿将他绑在轮齿下面，搅动轮齿，将那骨折断，又将火烧在木梁上面，又推动那个轮齿，血溅四射，血肉模糊，但他仍然勇敢忍受一切，慷慨赴死。跟着第二个哥哥，首先他们用个有齿的脚将他的皮肉撕烂，又将他的头皮剥下来，鉴生的痛死，但他仍然勇敢忠心的为他的神牺牲。去到第三个兄弟的时候，那些野兽见到他两个哥哥不就范，即是野兽就是 Epiphanes 那些人，见到两个哥哥不就范，就越来越疯狂，将他所有的骨折打断了，最后五马分尸，但他仍然慷慨赴死。去到第四个兄弟的时候，他首先将他的舌头切断了，继续不住的虐待他，直至到痛死。第五个兄弟将个轮子插入他的身体，绑住他，将他身体撕裂。第六个兄弟被放在个煎盘里面， 硬生嘅将佢烧死，用好热嘅铁镬将佢烧到成个变咗焦一样。最后一个弟弟，当佢系一个炮弹咁样，燃烧弹咁样，将个炮弹弹咗出去，非常残酷。而七个兄弟有啲咩反应？根据马加比书记载，呢、这个七个兄弟临终嘅时候，佢哋对阿皮法尼斯讲：深信上帝会使人复活，死在人嘅手中系求之不得，但你记唔记得？你却系要永远沉沦，得不住复活嘅盼望。第四个兄弟临终嘅时候话：宇宙嘅君王，必要使我们将这些为他殉难嘅人复活，得享永生。第三个兄弟又话：我哥哥既然系忍受暂时嘅痛苦，如今佢哋凭着神嘅应许，已经得着了永生。所以希伯来书嘅作者话：又有人忍受戏弄、鞭打、捆锁、监禁、各样嘅磨练，被石头打死，被锯锯死，受试探，被刀杀，为要得着更美嘅复活。是这个盼望，是这个信心，叫他超越一切的苦难。第三个故事是发生在马加比的时代。这个 Antiochus Epiphanes 的军队来到一个小镇叫做 Modin， 他们捉了一座坛，是强迫那些犹太人献那些猪给希腊神。起初的时候，他强迫祭司 Mattathias 献祭给这个希腊神。在猪般的威逼利诱之下，他仍然拒绝。于是 Antiochus 的军队就引诱另外一个犹太人是作为这个献祭。这个犹太人为了要保护自己的生命，甚至又贪钱得到大量的利益，就出卖了他的信仰。 Mattathias 忍不住的怒气，就拿了把刀出来，将这个奸细打死了，并且他的仔和随从他加入这个战圈，将 Antiochus 的军队杀死，然后开始历史著名的马加比革命。他们被 Antiochus 军队追捕， Mattathias 就带着他的仔逃到山上。马加比二书第五章第27节就有这样讲法，他说 Judas Maccabeus 走到去旷野，如同野兽一样的过活。然后在6章11节又说，这些兄弟就住在洞穴当中，与兽为伍。所以希伯来书第38节作者讲到个故事的时候，就说到在旷野、山岭、山洞、地穴漂流无定，就是讲到 Mattathias 的故事。我们继续看一看苦罪原迷第39节至40节，究竟有什么秘诀叫这些人可以忍受这些苦难呢？不少人忍受这些苦楚而又不放弃呢？为什么会有这么坚强的生命力呢？究竟个秘诀在哪里呢？就等我们看一看第38节至40节。他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，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，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。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，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，就不能完全。我们看这段圣经，我们就发觉有三个非常重要原因，以致他们有这么坚强的信心，有这么大的生命力。第一个原因就在第38节，他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。中文翻译就挺难明白，世界不配有的人是什么意思呢？原来在原文里面，在38节开头不是好像中文那样，就是将个次序调转了。如果我们直译的时候呢，可以这样译法：这些人世界不值或者不配得，他们在旷野里、山岭、山洞。英文说 Men of whom the world was not worthy, wandering in wilderness and mountains and caves and holes in the ground。 究竟什么叫做世界不配有呢？有两种不同的解释。第一呢，就是世上的人以为这些信徒是世界不配有的人，他们世人看来他们是人渣来的，是多余的，是没用的，是不合潮流的，是食古不化的，是 worthless 的。于是就对他们愤怒憎恨，以为他们是阻住地球转。事实上不少人都是持着这样的态度对于基督徒，以为他们是世界不配有的，是多余的，反抗他们到底。 但有第二个解释，第二个解释呢就较为合理，我觉得你是指导那些基督徒啊，觉得这个世界是不配他们的，世上的荣耀、权能、色啊、权啊，只不过是暂时是有限，不是永存的。他们不是向往这些番眼铺，他们不是向往这些呢烟消云散就什么都没晒。他们是看轻这些暂时的苦楚，因为这些暂时的苦楚比将来永远的荣耀是没得比的。就因为我们所向往的并不是这些的番眼铺，就好像保罗说，我已经将万事看作粪土，以认识耶稣为至宝。这个第一个原因。那我们再来看看第39节第二个原因。这些人都因着信得了美好的证据，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。这些人是指到十一章所有的英雄榜上的人。他们有两个特色，他们没有得着他所应许的。神给他们的永生复活都是将来的，是未见之事的，还未曾实现的。换言之，他们是不是看环境，不是看时势，不是看周围。周围是令人沮丧的，是痛苦的。但是他们的焦点不是放在这里。他们的焦点放在什么？是放在将来那里，是神的应许。他们看到这个只不过是一个 link of fulfillment。就好像一个人玩这个 puzzle 的时候，在个过程里面你看不到一幅美丽的图画，甚至你会觉得哎不 make sense。每次放一块下去你都觉得哎都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乱七八糟。但其实每放一块下去都是一个 link of fulfillment。当你完成的时候你会说哇原来这么靓的一幅图画。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神应许的，凭着信心看到这幅图画，然后你会发觉到个个先是一个真正是个焦点所在。保罗说 We walk by faith, not by sight。 信是什么？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因为信的缘故，他们轻看一切，轻看人间一切的苦楚。第三个秘诀就在40节了，因为神给他们预备更美的事，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，就不能完全。首先我们了解希伯来书所说我们他们是指什么人呢？我们就指到新约教会的信徒。希伯来书的作者是新约的作者，他写给当时的人，当时人即是新约的信徒，也就是你和我新约的信徒。他们是什么？是旧约的信心伟人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至四十节所说的信心英雄，两个是有点不同的。一开始的时候，希伯来书的作者说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。如果我们比较一下新约的信徒和旧约的信心伟人，我们就发觉我们是一群幸福的人，因为神为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。这什么意思呢？预备了更美的事是什么事呢？首先我们看看什么叫预备。预备这个字呢，希腊文是 prosplepomai。 原来这个字是由两个希腊文字组成，一个 pro 即是在前，第二个就是 blepomai 睇见啦。呢、这个字嘅意思即系话咧，系预先睇见啦。喺整本新约圣经咧，只系出现过一次，就喺呢度嘅啫。但如果你睇下旧约圣经诗篇36篇第13节咧，我哋就睇到原来呢个字咧就系预先见到嘅，即系我哋比旧约嘅信徒更加幸福、更美，就因为我哋已经见到神嘅救赎而成就咗啦。我哋睇到呢个更美嘅事啊。但喺旧约嘅时候，佢哋仍然系一个嘅应许嚟嘅啫。这个是不同的地方，但两者也都有相同的地方。相同的地方在哪里呢？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讲了一句非常难明的事，他说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，就不能完全。究竟所谓同德是什么意思呢？原文的意思呢，同德其实是离开我们，不同我们在一起。意思就很明显了，新约的信徒是因为藉着耶稣的救恩而得着盼望，得着永生。同样旧约的信徒都是因着耶稣的救恩而得着，如果离开了这一样不同我们一起的时候是没有盼望的。如果犹太人以为他靠守律法就可以称义的时候，他是没有希望的，是只有一样东西，是藉着耶稣基督而得着这个救恩。不过在旧约的时候，耶稣基督的救赎是一个的应许未实现，到在新约的时候已经实现了。这个呢就是有同有不同的地方。所以我们得到的救恩是永远是长存的。但另一方面我们又要明白了，我们的救恩是预先看见， 未曾完全的，未曾 complete 的，无论是旧约圣经、新约圣经，我们都是因为耶稣基督而有个盼望。旧约是一个应许，新约是已经实现，但是这个预先见到呢，就不是完全见晒了，是预先见到，表明呢还未完全见晒，更美的家乡还未实现，基督还未再来，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就完全实现。所以我们仍然期待着更美的家乡，因为这个仍然是一个盼望，所以我们就存着信心去仰望等候这个更美的家乡来到。我们渴望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建立新天新地，在那里不再有眼泪，不再有痛苦。今天我们所拥有的都是暂时，这自暂自轻的苦楚比起将来的荣耀是没得比的。因为我们所顾念的不是看得见的东西，看得见的东西是暂时，我们所顾念的是看不见，就是上帝的应许。就好像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就说，走过条路是要仰望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，走那个条美好的道路，虽然周围是有苦难，是有痛楚，但我们想到将来更美好的家乡的时候，我们就好像七个兄弟一样，完全是将自己摆上，仰望创始成终的耶稣，等候更美好的家乡。好，我们同心低头，我们同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再次多谢你，因为是你的应许给我们有盼望，给我们有信心，给我们能够勇往直前，给我们有更强的生命力，有这个宝贝放在瓦器里面，是显明莫大的能力。虽然四面受敌却不被捆住，打到你却不致死亡，遭逼迫都不怕，因为有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。求你祝福保守我们，叫我们能够持着这个信心走每一条的道路。我们这样祈祷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